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杨纯面，欢迎来到面面俱到。今天呢，要来跟大家聊聊对于新媒体跟传统媒体上面的差别到底有哪些。今天呢，就来先讲一下传统媒体跟新媒体的关系。在1963年呢，是我们台湾的第一个黑白电视台成立。在1983年呢，是我们的第四台合法化。2004年呢，正式开启数位电视台的时代，也正是电视台百花齐放的时候。大家应该都有经历过小时候电视儿童的时期吧？就是我国中、国小下课后回家，都一定会6点准时坐在电视前面看卡通，或是跟姐姐啊、爸爸妈妈抢电视台。那个时候都会想要看剧啊，然后追剧啊，然后等一些新集数，就会每天就会守在电视前面。那有时候看着看着就看到很晚，然后半夜的时候也有一些就是重播可以看，那时候真的是抱着一个电视就可以过一天了。而2005年呢，正是 YouTube 成立的年代，最初呢是由3位年轻人创办，而最后被 Google 收购。从成立至今呢，将近18年的时间， YouTube 的成长速度是非常非常的快。有了这个平台呢，都可以让每个人让自己的创意、自己的特长，透过网际网络的方式让大众认识。以前讲求距离感，巨星呢就要巨星的样子，现在呢比较讲求的是亲民的感觉，感觉我跟你很近，就像是朋友一样。甚至是网络红人的流量，都跟公众人物的流量已经不分上下了，让现在呢公众人物也会想要开始跟网络红人做合作。就好比传统媒体的购物平台，或是新媒体的直播带货，这些的比较就可以非常明显。传统的媒体呢，它的渲染力有一定的限度，而新媒体呢，它算是无远佛界，讲好听一点啦，相辅相成，大家都有利益。但在资本主义的社会之下，传统媒体可以运用的资金跟资源，相比我们的自媒体真的是多太多了。所以很多时候呢，都会造成新媒体没办法接受传统媒体的炒作方式。例如像是全明星辩论会，岩上鹤荣用这种方式去冲流量。当然不是所有的传统媒体都用这种方式，但不得不说，这只是其中一个策略之一而已，而且好用又便宜。就算今天被炒作的是艺人，结果也一样，就像是一张抽取卫生纸一样，我抽了用掉就丢，没有你，我还有其他人可以选择。但是为什么演艺圈的人呢，会选择继续卑躬屈膝的待在这个圈内？因为他们靠传统媒体吃饭，也习惯了传统媒体给他们的资源。当然也有相辅相成的案例啦。还有前一阵子被延上的许博跟简之，他们的影片呢是长期关注动物的议题，不仅让科普动物这件事情变得非常非常的有趣，也协助一直没有涨过价的台北市立动物园，让台北市长给予更多的资源，这或许就是传统媒体做不到的。我认为媒体的形态转型是必要的，像是传统媒体的代言跟自媒体的业配，这两个东西它可不可以 mix 在一起？它可不可以相辅相成？可以。开心的事情呢，是新媒体可以触及的范围更广，让年轻人要学习的东西非常的方便又快速。当传统媒体进入新媒体的时候，或许会造成更激烈的竞争。传统媒体呢，有很多新媒体没有的资源，可以让频道更精致化，让影片更精致化，能做到许多自媒体想做但又做不到的企划。相对进入自媒体的门槛呢，就非常低，你只要有相机，甚至是一只手机，再加上如果你的企划呢，跟上一个好的时机，人人都有被观众看到的机会。但就是因为门槛低，竞争相当激烈，哪一个 YouTuber 没有一个是忧郁症，没有一个是被流量绑架的。其实对于我来说啦，在于自媒体上面，毕竟我自己也在做自媒体，对于会不会被流量绑架，我想这一定是肯定会有的，因为每天都马上看数据嘛，看我的时间，看我的数据资料，到底哪一个时间点比较容易触及到更多人，或是哪一个时段大家比较愿意拿起手机滑手机，这个时间点的触及流量越高，这就是我应该要下的策略，把我的时间、把我的创作、把我的更新放在这个时间点上面去更新。但是有时候对于创作来看的话，因为在自媒体的平台里面，每一个人都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，但相对也算属于一个半公众人物了。对于公众人物的责任感来看的话，你说出的每一句话跟言行都必须要为这件事情负责。我不能说我今天想要拍什么就拍什么，我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不能再像小孩子一样，我今天随口说说，哎，没关系啊，反正我就是我打打嘴炮，不行，你的每一个言行举止呢，都非常的重要，甚至有很多人拿放大镜去放大，至少要在整个社会体制底下，符合普世价值的方式去做呈现，不然呢， 你或许就是被延上的那一个人。当然在很多的自媒体或是传统媒体上面，很多的人设都是被设定出来的，但你的人设如果是为了迎合大众而却不符合你的个人个性的话，那最后都会有崩塌的时候。所以呢，对于自媒体的创作人来看的话，以我自己本身，对于公众人物的责任是一定要有的，因为你的每个作为呢，都有可能会造成某一个族群的认知偏差，或是他们会想要向往、崇拜，甚至是追随你的行为。像是这样讲好吗？像是有一些自媒体可能做得太过头了，最后被抓的也有。那这群观众会不会效仿这些自媒体的人做一样的事情呢？但一定有。所以身为公众人物，今天如果要踏入自媒体，对我来说啦，公众人物这件事情的责任是一定要有的。在目前做下来自媒体这一块，真的就是资源，你的资源真的很重要。你的资源够多，你可以触及到的广度就越广，你要不断的出现在大众的面前，才有机会让你自己曝光。当然啦，你的题材跟你的企划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主轴。当传统媒体进到新媒体这个时代的时候，那两者的碰撞会有什么样的奇效？其实呢，这就要看时间给的答案了。那这一集的 podcast 就到这里咯，我是杨春面，好，拜拜。